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菲尔，感谢您正在收听《中华民俗历史趣闻录》。小事儿从来都不小。明末的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小事儿。公元1583年，明万历11年，辽东总兵李成梁率兵攻打建州女真部的果勒城。明军遭到了激烈的抵抗，久攻不下。于是女真人塔克士和父亲两人冒险进城劝降，没想到劝降未成，此时突然城破，明军冲进去，不分青红皂白，竟把塔克士父子也杀了。父子俩本来是为明朝做事的，不料遭此惨祸。明朝廷解释这是误杀，给塔克士的儿子赔了30匹马了事儿。再说另一件小事儿，在塔克士父子被杀45年后，公元1628年，崇祯皇帝继位了。此时明朝已经风雨飘摇，内忧外患，连年征战，朝廷陷入了财政危机。崇祯刚刚登基，便下令在全国整顿驿站，裁撤驿卒，以节省财政支出。驿站的主要职能是传递公文，并为过境的官员提供服务。驿卒就是这机构中最底层的人，干活辛苦，收入极低。裁员进展顺利，也收到了预期效果。据说仅此一项，每年就能为朝廷节省白银68万两。精简机构，开源节流，本来不失为明智之举，但是朝廷只管裁减，却不负责安置。与皇帝的江山相比，百姓的死活显然是小事一桩，但这对银川驿站的驿卒们来说却是天大的事儿。当时西北连年大旱，饿殍遍野，许多人失去了生活来源，要么等死，要么揭竿而起。饿死是死，造反也是死，两条都是死路。要做出选择，其实一点都不难。与其做饿死鬼，不如做饱死鬼。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还能封妻荫子，留名千古。在这批下岗的异族当中，有一个名叫李自成的年轻人，正是被裁掉的异族之一。1644年春天，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入北京紫禁城，顺便抢了崇祯的皇帝宝座。当年的银川异族以彼之道还彼之身，崇祯终于尝到了下岗的滋味，绝望中上吊自杀。崇祯恐怕做梦都想不到，当年裁掉一个小小的异族，竟为自己培养出一位掘墓人。后悔也没用了，如果不是打仗缺钱，崇祯也不会想到裁撤异族。跟谁打仗呢？明朝当时最主要的敌人就是山海关外的清军，那么清军又是怎么冒出来的呢？这就要提到61年前发生的那件小事儿。因为明军当年误杀了两个女真人，即前面提到的塔克士和他的父亲。塔克士有个儿子，名叫努尔哈赤。史书记载，努尔哈赤以13副乙甲含恨起兵。从含恨二字不难看出他为什么要造反。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但他不敢与明朝公然为敌，只能暗中积蓄力量，苦心经营。几十年后，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，建立后金政权，雄踞关外。努尔哈赤死后，他的儿子继位，改国号为大清。清军野心勃勃，开始逐鹿中原，不料被明朝精锐挡在山海关外，无法前进半步。恰在此时， 李自成完成了对明朝的最后一击，天赐良机，清军趁机挥师入关。1644年的北京城就像一个热闹非凡的大戏台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李自成抢了崇祯的位置，可惜只当了42天的皇帝，又被清军赶走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紫禁城再次易主，大清顺治皇帝登基，他就是努尔哈赤的孙子。61年前，努尔哈赤的父亲和祖父被明军误杀，只赔了30匹马。两只蝴蝶轻轻扇动了几下翅膀，微风吹到1644年，终于引发了一场龙卷风，大明帝国随风飘散。